研习神佛末世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我们还是在研习哥林多后书，去认识保罗他作为主的工人，他的侍奉的生命啊。那假如弟兄姊妹你是一位常常传福音的人呢，你就能够体会传福音当中的苦和乐了。假如你曾经因为别人拒绝福音而感到灰心，感到难过的话呢，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给你力量。那今天我们要查考的经文呢，是在哥林多后书的4章1节到15节。我们将要谈的呢，是从神而来的大能力，从神而来的大能力。我们呢，先来读一读哥林多后书的4章1节到4章6节，那里是这么写的：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义，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在这里呢，4章1节到4节呢，就写到保罗他侍奉的基本心态。5节呢，是福音信息和侍奉者的定位。而4章6节呢，是支持保罗他继续侍奉下去的基础。哥林多后书的4章1节2节说，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不丧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道，这三个不字表明了保罗他持守职事的坚定、勇气和诚信。那其中的4章1节当中，不丧胆的不是说他很胆怯哦，这不丧胆呢，意思是不放弃，不放弃。其实这不放弃是呼应着1章3到11节的背景，那里提到保罗面对好些患难啊，包括着我们看《使徒行传》的19章23节到41节那里所记载，保罗呢他在亚细亚省啊以弗所那里呢就遭遇的苦难。他所承受的巨大压力，甚至呢为了传福音的缘故受着生命的危险，不但是面对那些不信的攻击哦，连一些信了的呢也说他心口不一，一意孤行，甚至怀疑他的人品啊，甚至说他传的福音是不是有问题。如果弟兄姊妹你想想，如果你是保罗，你会有这样的心情啊？各位无名的传道者，如果你面对这样的光景，你又会怎么样？我们看见保罗，保罗没有服侍到一半他就回头，而叫保罗不放弃是他分享说他蒙怜悯，他受职分的那个呼召。各位无名的传道者，今天当你侍奉的动机被误会，当你的行动被误解，当你说的话被扭曲， 或者当你遭受到一些别人不能够明白的挫折，要知道保罗当年他也有个同样的经历。主耶稣也能够体会你的感受。当你的侍奉耗尽了心力，想要放弃，让你在与主亲近当中从主得着最大的安慰，让你在主的怀里痛哭以后，让主来医治你，帮助你，让你的异象和起初的呼召使你能够再一次的靠主刚强，要走的路还远。长路漫漫，纵有艰难，保罗说他定义要弃绝假面具。他没有意思要去效法那些爱耍政治、行诡诈的假教师，或者是爱自我吹嘘的超级使徒，为了取利或者是笼络人心就不择手段。保罗他所传讲的真理是清楚的，他的动机是纯洁的，可以让神和人的良心去鉴察的。第二节当中的表明真理和暧昧可耻是很大的对比啊。真正的教师是本着清洁的心去侍奉，是按着真理去教导，他们所做所行是言行一致，有诚信，可以容神一人。在接下来的四章三到四节呢，保罗进一步说明自己所传的道是正大光明的，那真光使人在黑暗当中得以见光。他再一次的用这对比的方式来去表明心迹，让人留意分辨。哎，你有没有留意啊，他特别是爱用光的彰显呢来去分享他传福音的知识，而且呢他也用光啊来去表明呢福音的本质。在哥林多后书的四章三到四节是这么写的啊，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那在这两节啊，其实有一种暗示着好像有人指责保罗他蒙蔽真理，或者说他所传讲的真理福音被别人呢说成是很暗晦的不明白的。保罗就回应说，问题不在他的信息，而是在于受众的意向。如果这些不信的人还不接受福音，绝不是保罗和他的同工没有把真理讲得清楚透彻，而是那些人自己心硬，被世界的偶像啊，像那些物质啊、欲望啊、主义啊、学说呀、各种虚假的宗教偏见呢，弄得失去了分辨福音真理的力量。不是基督福音的光不照着他们呢，而是他们不开启自己的心门去接受真光啊。基督本是神的像，直到本来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像，让人可以认识神。可是不信者呢，却不接受基督，也不接受他在世上行的一切。从基督荣耀福音的光这句话，我们知道保罗指出他所传的福音本身就是一种光辉的照射，让我们看到他传福音的工作其实是一种光照的工作。保罗将福音，将传福音的行动和基督的荣光呢，很紧密的连接起来。保罗他自己经历过这真光了。保罗呢，他在大马士的路上蒙主啊，那复活的主光照，他看见以后，从此就活在光明里了。 所以我想那道光在他一辈子的生命里面其实是有一种很独特的含义。那接下来呢，哥林多后书的4章5到6节，保罗分享他自己蒙主光照以后，他整个人生命方向的转变。我们知道啊，他曾经发出两个问题：主啊，你是谁呀？主啊，我当为你做什么呀？当他很弄清楚这两个问题以后，他知道主就是那真光啊，然后他也知道他必须去传扬真光啊。然后呢，哥林多后书的4章5到6节呢，他就讲了，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这里第5节呢，就讲到真仆人谦虚的特质。那里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曾经做过中华福音神学院院长、训练主工人的陈继文牧师，他就讲过，他说呀，哥林多后书的这里第4章第5节这节经文，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这节经文呢，可算是用了最简洁的一个词汇呀，去说尽了传道人侍奉的精髓。哥林多人呢，因着保罗他专心传基督，不传自己的学问，就以为他没有学问，甚至呢怀疑他使徒的资格。然而保罗呢，就说出他自己已经定了志向，在他们中间只传耶稣基督，并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教会里边做工啊，如果呢别人呢不认识我们啊，人家虽然呢不知道我们的学问呢，不知道我们的灵性啊，甚至也不是太懂我们的恩赐，但是如果他们因为我们的工作而更加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呢就不必因着自己不为人所知而觉得灰心，因为呢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嘛，让人看见耶稣基督，看不见我们，那正是我们的成功。相反，如果我们怕别人不知道我们在属灵方面或者是属事方面的成功或者是成就，那么我们在传道的工作当中呢就很容易落进试探，甚至呢我们很可能不是怀着纯正的服侍的动机，那我们就不是只传基督的人了。陈继民牧师讲过，侍奉的基本原则在于回应神的恩典，在侍奉的时候彰显出耶稣基督的荣光。卢嘉文牧师也写过一本书，叫做《可喜悦的祭》，里边也就着哥林多后书当中所呈现出神的工人的特质也有过一些的分享，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去看。接着呢，在4章6节，保罗就做了一个小的总结，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那之前我们讲过，光在保罗的生命里边是有特别的意义的，那从神而来的主基督脸上所显现的荣光，曾经是当日在大马色路上叫保罗不能够看见长存的光， 能将人心中那些罪恶和黑暗赶走的光，能让信者成为新造的人的光。而现在呢，保罗他就成为这光的见证人了。而这一节呢，也就呼应了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那里所讲过的，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保罗呢，就指出信徒不只像镜子反映主的形状，主呢也住在人的心里，让人被这光照亮。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就吩咐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我们既然从主领受了真光，就变成了光明之子。弟兄姊妹呀，今天我们为主去传福音，可别忘了在我们话语背后，我们作为神光明子女的身份，以致呢，我们活在这个社区当中，我们可以发出亮光。也像主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的，我们的光呢，不是放在斗底下，是呢，要放在了这个灯台上，可以照亮别人的。保罗呢，就讲过自己从侍奉当中的挫折和困难啊，以后呢，他就转到讲到自己的侍奉的原则了，而且呢，他就有侍奉的原则呢，就讲到对自己侍奉的基本性质是怎么去理解了。有了呼召，有了意向，知道自己在侍奉什么，知道自己为什么侍奉，就会有坚持的力量啊。下文的保罗他就谈到啊，他作为基督的工人，他是怎样在侍奉当中将自我钉死在十字架，能够靠赖着基督复活的大能，在艰难的侍奉环境当中可以刚强而且蛮有盼望的活出意义。哥林多后书的四章七节到十五节是这么说的，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在为耶稣被交于死地，是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弟兄姊妹有没有留意啊？这里保罗又一次用着对比了。其实他这个风格就是在这样的。保罗在这里呢，他用着多番的对比，就去解说使徒怎样凭着信心去效法恩主，蛮有盼望的侍奉。不是说没有苦难，不是说没有挑战，但是呢还可以喜乐。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当中这宝贝指的呢就是基督荣耀福音的光。 瓦器呢，指的是使徒。在哥林多的市场上啊，用陶土制作的那些瓦灯呢是很便宜的，也是很容易打碎的。但是呢，只要能够透光的话呢，哎，那这些陶土制成的瓦灯就用得着了。不是说那瓦片儿有什么作用啊有什么厉害，而是说那道光，那光让卑微的器皿成为有用处。是福音改变人的能力，使那些没用的使徒成为有用。神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神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弟兄姊妹，让我们多多去体会这话吧。保罗和他的同工呢，都曾经为过福音经历过苦难，而且保罗所受的苦难还比别人更多呢。他所以能够胜过那很多的患难，很多恶劣的环境啊，胜过很多人世上的误会和委屈，是因为内住在他生命当中的基督加给他莫大的能力。在哥林多后书的4:8-9，就回顾了那些苦难。当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呢，他在以哥念、他在路斯德、在安提阿几个城市当中呢，都受到犹太人的逼迫。我们看《使徒行传》13:14就知道，在路斯德的时候呢，犹太人挑唆很多的人呢，用石头打他。在腓立比呢，又因着保罗赶出我一个使女身上的鬼啊，就坏了某一些人的生计，结果呢就被人陷害啊。保罗被下在监牢里边，两脚上呢上了木狗，还被人呢打了很多棍。但是呢，他可以和同工唱诗歌祷告，直到半夜，地大震动，甚至呢监牢的门全都开了。而且呢，保罗呢，他还带领着管监狱的那兵啊，全家信了主啊。在离开腓立比到帖撒罗尼迦啊，有3个礼拜呢啊，他在那里传福音。那些不信的人呢，他们就召集一些小混混呐 一些的匪类之徒啊，要去害保罗。那结果保罗呢，又被赶到离开帖撒罗尼迦。那后来他到了以弗所呢，又曾经受过铁匠迪米丢的反对啊，甚至全城都轰动起来。哎呀，真的不顺利啊。那虽然患难不少，但是保罗多次在各样的危险当中得到了神的拯救。10节那里呢，保罗就提到自己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也就是站在像主耶稣被人钉死的那样的一种光景。带着耶稣十字架仆人的记号，被世人看为是污秽和卑微。但也就在这样的软弱当中，保罗把福音传遍了小亚细亚和东欧，拯救了无数的灵魂。那是出自于神的大能，是圣灵的工作，有宝贝在瓦器里。正因为呢，使徒们那样的甘心乐意为基督站在一种呢被人轻贱、被世界丢弃这样的位置上，他们却还是愿意去勇敢的、忠心的去传福音。基督荣美的生命就是借着他们那必死的血肉之躯显明出来了。这就是11节说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的意思了。12节，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指的是保罗愿意效法主耶稣舍己救人的榜样，甘心为主受苦。因为他知道，当他愿意为福音的缘故受苦，福音的工作就越发兴旺。对，宝贝基督在瓦器里所发的能力，不但能够叫保罗忠心的尽他的职分，胜过各样的苦难，更加能够叫他在人看来是绝望的环境当中，凭着信心去说话。哥林多后书4:13-14，但我们既有信心， 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这里用上的是诗篇116篇十节的话。诗人在危难当中信赖神是他拯救，所以呢他确知自己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保罗借着话表明他也像诗人那样凭信心说话，说什么话呢？上文提到的宣讲基督的话。人生虽有患难，传福音的路也不平坦，但是神怎样叫基督复活，保罗也认定神怎样叫他并那些接受福音的人跟耶稣一同复活，站在主的面前。十五节，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保罗服侍的原则是凡是为信徒的益处而做，他愿更多人领受神的恩惠，他要叫神得荣耀。弟兄姊妹啊，你现在也侍奉吗？你为什么侍奉啊？你侍奉谁呀？还有，你觉得自己软弱吗？那你相信那宝贝的力量吗？保罗的侍奉生命给你什么启发呢？欢迎你呢再次的来到神面前立志，愿圣灵更新你，帮助你，使用你。